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救我们脱离永远沉沦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今天上午再一次召聚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聚集。主啊，我们看到世界末了的属灵征战，我们看到撒旦魔鬼的代理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猖狂。然而，我们也信。主，你所预言应许的话，他们必承担他们的羞辱，承担他们永远的失败。主已经得胜，并且要永远得胜。主，我们求你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主与以色列同在，使以色列清醒，不再与撒旦魔鬼的爪牙妥协。主啊，但愿。你借着以色列向普世的见证，被更多的人看见。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独一之真神是被称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啊，但愿你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得着荣耀，但愿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心意里得以坚固。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再一次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正像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说的，我们既从灵入门，也要靠着你的灵来成就。我们不是再回去走属肉体、走律法主义的道路。主啊，求你使我们明白你启示的奥秘，坚固引导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在我们开始今天咱们查经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信仰的纯正很重要吗？信仰的纯正很重要吗？
很重要。
重要。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当我们要坚持信仰纯正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不喜欢我们，会觉得我们骄傲，会觉得我们排他，会觉得我们这个不包容。弟兄姊妹，其实呢，主。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最后进入永生。这个是靠一套这个福音来向我们说明的。那么，福音的正确性会引领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最后达到正确的目的。那么，正确是唯一的，不是多元的。所以呢？任何与正确偏离的都叫错，就是错过了，是吧？正确的叫对，就对上了，是吧？对的是唯一的，错的是无限多的。其实圣经里边给我们许多许多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信仰纯正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信仰错了，真理的依据不对。那就像咱们今天开车，你的 GPS 错了，那么你怎么能达到你最后的目的地呢？你的车再好也没用，对吧？你跑得再快也没用，对吧？因为你的方向错了。所以，真理上、信仰上的纯正，是人生价值这个努力的第一前提。如果这个前提错了，其他的都不用再谈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去关注、去保证、去求证的。那么正确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呢？不在神学里面，而在圣经里面；不在这个传统里面，而在圣灵里面。所以， 我们在神面前保持一颗求真的心，保持一颗不妥协，向任何人的东西啊，这个圣经主耶稣曾经提醒过我们，你们把人的教训当做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上帝也是枉然。所以人的传统，人的学问都不足以成为我们信仰的依据。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查经？就是我们要从第一手资料里边看看神原本是怎么说的。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捷径啊，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懒惰，对吧？这是唯一值得我们最付代价的事情。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人在这个最值得付代价的事情上，人却最不付代价，是吧？往往我们把时间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最不需要的东西上，啊，很多中国人就喜欢打麻将，是吧？休息一下，娱乐一下没问题，但是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这些所谓的娱乐啊，所谓的休闲，而重要的事情被忽略掉，是吧？这个不是我们的智慧所在。所以，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到信仰纯正的重要性，因为使徒保罗在这说了：若有人传福音，跟起初借着使徒所传的不一样，他就应当受咒诅。那么他做的是什么？这个被受咒诅的这一个，他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就是把不纯正的所谓的福音信息传给、输入给已经走纯正道路的人，引领他们，把他们拉偏了。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达不到应该达到的最后的目的地。那么这样的话，就像经上所说的，耶稣基督不就白死了吗？是吧？就拯救不了我们了，是吧？最后我们又重新回到灭亡里边去了。所以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事情更严重的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智态度，对吧？我们所谓的智慧是吧？能够把握住轻重，这是非常关键的。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顶住，那就是别人对我们怎么评论，是吧？觉得这个家伙傻瓜，是吧？觉得这个家伙怎么样，让他们去说好了，是吧？因为我们自己要确定我们走的路，我们做的事儿，我们向神存在的心，这是我们要确定的。别人对我们什么看法？那让他们去看吧，谁也堵不住别人的嘴，对吧？如果我们被别人的这个评论牵着鼻子走，那就麻烦了，对吧？那就危险了，对吧？撒旦非常会利用这些东西，哪怕是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吧？就像主耶稣在关键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耶稣要上十字架，彼得说：“这是万事不临到你啊，万不临到你。”所以是一个很亲近的人，很有影响力，耶稣很信任的人，对吧？到了关键时候，这一句话，他就能够彻底毁掉。如果耶稣对这件事情不警觉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别人对我们的评论啊，这个是甚至于出于爱心的评论，只要与真理的原则不符，与上帝的心意不符，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的信心要非常非常的坚定哈。求主帮助我们。好，在这个，因为这个对于咱们接下来学习加拉太书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哈，所以事先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这个信仰纯正的它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啊，今天咱们的经文呢，就进入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前边呢，我们就重点讲了啊，也是保罗啊，使徒保罗的信息当中重点要说的，那就是这个，有人到了加拉太的教会啊， 把律法主义的这个信息再一次来影响了加拉太的教会。那么加拉太的教会呢，就走回头路啊，又被可能是一些犹太人吧，甚至于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信徒啊，甚至于可能充当使徒或者带着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不管怎么说啊，那么这里就受到这个影响。那么使徒保罗呢，就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也是咱们刚才强调的啊，人对我们评论算什么呢？是吧？那只做我们非常次要的参考，是吧？别人对我们怎么说，我们做次要的参考。圣经怎么说 才是绝对的依据，对吧？那么你对圣经不熟，那你就不能用不好这个绝对的依据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大家要来查经的原因。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强调他的属灵的权威性，啊，一方面要强调他的信息的可信性。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使我们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的信仰的依据的权威的来源的认定啊，不是从哪一些神学家来的啊，不是从哪一些宗教传统，这是这个会那个会来的，是吧？乃是从圣经，借着主的灵，借着我们心灵和诚实对主的心。主向我们启示，光照我们的内心，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信仰依据的来源。好，这个保罗讲了他的权威性之后啊，他就回来来面对加拉太人了。他在这里就说了啊，这个加拉太人啊，你们是如此之无知吗？啊，真的是这么无知吗？那么这个无知啊，它在原文里边其实，可以更好的翻译成愚昧，啊，愚昧，它不仅仅是缺乏知识，这里边是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啊，缺乏智慧，所以它不仅仅是无知啊，也许这些律法主义的人是很有学问的人，对吧？在外人看来，他并不是。所谓的无知，是吧？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这些犹太人向着神是这个有热心的，其实他们也是有知识的。不过使徒保罗说，只可惜他们不是依照真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是有知识的，可是他们的知识是错的，是吧？这个再有知识也没有用，因为你拥有的是错误的。是吧？这个前提已经错了，是吧？所以这里呢，并非说一个神学家他就不会错，有知识、有学问啊，读到什么，这个几个方帽子，就觉得他很有知识吗？嗯，不一定啊。这里，所以这里不仅仅这个字啊，翻译成无知，其实它翻译更准确的应该翻译成愚昧，啊。所以甚至于有人说啊。愚昧、愚蠢，它不是一个聪明笨的问题啊，不是一个学问多少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他在道德上选择了啊这个向谬误妥协，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啊，所以但愿我们不是愚昧人。啊，这个圣经里边似乎没大用这个"愚昧"这个字哈、啊，常常用愚拙啦、啊无知啦，可能当时翻译圣经的人是比较儒雅的啊，他不用这么强烈的字眼。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边用的就是这么强烈的字眼。好，现在呢，我们把第三章呢先读过去啊，然后我们再一段一段的来分享。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加拉太书里边非常精髓的部分啊。我们进行的速度也可能会稍微慢一点，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啊，能够用心，咱们一同来，用一个祷告的心，让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
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加拉太书第三章。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捐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捐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啊，把它全部读过去了。那么在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可能会感受到一些不容易把它完整了解啊，其中要说的内容。虽然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看懂啊，就是因信称义与律法 称义的这两个论述啊。那么，但是在里边一些经文的分析啊，就是保罗的推理呢，这中间的逻辑，因为这个里边是非常严谨的啊，这个逻辑关系我们要把握住。那么，也许保罗写圣经的时候啊，当时的笔墨是非常昂贵的，也许是保罗的思维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所以呢，在这个经文啊，它过于精炼，跨度跳跃性比较大，所以呢，就是把这些句子的这个其中的所论述的这个因果关系啊，把它能够抓住，就不太容易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中间的这些连接的内在关系要把它分析出来。啊，就是为什么它中间是这种关系啊？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翻译圣经的时候，这个他为了让这个经文也是和原文差不多的简练啊，然后呢，又比较通顺，所以这里边呢，就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就加上去了很多字，那么在某种情况上呢，把次序也进行了一些调整，然后呢，甚至于这个把有一些重要的事给把它省略掉了，这样呢，就使我们对这个经文的了解呢，就愈加的产生了困难，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大家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去找一本叫《中英西逐字对照》啊，《中英西逐字对照》这样的圣经，然后呢，再去找一本这个，或者用这个中文圣经软件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中文圣经软件去查原文呢，有些时候原文里边有，中文圣经里边没有的，你就查不到了，所以最好还是用中英西逐字对照的圣经，然后呢，再有一本希腊文、希伯来文原文词典，这个编号词典啊，原文的编号词典，不，很薄的一本不太复杂的。这个呢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的英文稍微好一点的话呢，再参考下边的英文，那就更加容易，使我们抓住它的原文要表达的意思了。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一段一句一句的一节一节的来看啊，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么在这句话的原文里边其实保罗他是一个，一句充满了感情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你们加拉太人愚昧无知吗？是真的如此愚昧无知吗？他是这样一句话，然后呢，就是我们已经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儿似乎像这个活化在原文里边就是画像好像我们画给你们了，耶稣都把你们描述描画绘画。好像在你们眼前了，所以中国人用了"活化在你们眼前"就是我们曾经传福音的时候，使你们能够就像把耶稣画了那个他的画像一样的都展现在你们眼前使你们认识他，对吧？这个怎么又被迷惑了呢？是吧？所以这里说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这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画像，已经呈现在你们眼前，是吧？ 这个呢，弟兄姊妹，是我们要了解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只会去理解啊，就是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呢？其实这个图画要比我们所认为的，耶稣最后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这个镜头要大得多。其实，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儿，是包含着耶稣整个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地上的，我们说啊，是他从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一直到他复活升天啊，这个过程都是，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个图画的内容。因此，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仅仅指的是他血肉的肉体的钉十字架，更是他把自我钉在十字架上。使徒保罗说：“我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并不是指的我们又回到耶稣的那个时代，和那个两个强盗一样钉在耶稣的旁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像耶稣基督那样钉十字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向着罪，向着自我死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钉十字架的榜样。那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凭什么？或者他表现什么？凭借的就是父神对他的应许。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一切，都是顺服父神的旨意。那么，这顺服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对父神的信，对父神的信。那么，他最后他上了十字架了，肉体上了十字架了。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他都有一个信念，就是他相信他没有犯罪。父神一定会让他复活。那么，因为当主没有复活之前的时候，复活还没有来到吗？那么，既然没有来到，就是要凭着信来接受的，对吗？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也就是说，复活这件事还没来，主耶稣心中就有了把握，这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他盼望有这个盼望，他没有犯罪，死而复活是必然的，他存在着这样的盼望，所以他敢于面对这个眼前肉体上的这些的挑战，所以这都是因着信，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立了信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他被十字架，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已经像画像一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么，这个画像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呢？在座的各位啊，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看清楚了这个画像呢？并不是我们真的是油画家画的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张画，不是指的这个。而是指着耶稣基督一生向着罪死去，向着罪死，然后以此他能够让父神的旨意在他的生命里边活，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而活，这个才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画像的完整版。那么耶稣，他最后钉十字架时，这个肉体的死亡，这是他一生背十字架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所以，这是主为我们设立的这个榜样，也是我们要效法跟随的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可是呢，当走上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这个十字架它有一个讨厌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要把自我钉死，要否定自我，这是人所不愿意的，人很难受啊，很不甘心去面对这件事。其实律法主义也不容易啊，要走律法主义修行的道路也不容易，但是走十字架的道路看似容易，其实更不容易。那么这里边就是一个对自我的肯定与否定的问题。律法主义之所以能够把加拉太人重新掳回去，因为律法主义其实它是建基在肯定自我的基础上。即便人守律法啊，要这个守节期，守这些东西很麻烦，但是呢，那一些终归比否定自我还容易做到。所以我们通常呢有一个说法啊，叫做逃兵心态。弟兄姊妹认为逃兵是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对吧？很多逃兵啊，他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做的比别人做的更好，对吧？他可能在社会服务方面、工作方面更认真啊，更加卖力，做人更加自我约束啊，更愿意为社会付代价。可是他是一个逃兵，为什么呢？因为他保留了自己的性命，而作为军人，他可能随时要失去的是性命。因此，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可以做后方一般的人，做得更好。所以这一种呢，就叫做逃兵心态。所以在衡量他付出的那些代价和最后他不去牺牲生命这两件问题上，他觉得还是付点代价合算，是吧？如果死了，那什么都没了，是吧？只要我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对吧？所以我活的付出更多的代价，我还能活着。那你在前线上当兵，那就可能去死了，是吧？所以逃兵心态，有很多基督徒不愿意舍己，但是他们可以在关怀人啊，在教会奉献啊，在很多事情上可能做的比别人做的更多。哎呀，别人很佩服啊，觉得你看这个人啊，这个真是做的我都做不到，很佩服他。其实呢，这种人很有可能就是他在深层里边保留了自我，对吧？而把十字架，把这个钉死自我的那一部分给抛弃掉了，所以他做了这些好处，他也得到了别人对他的称赞，是吧？所以呢，这个基督十字架的道理的讨厌的地方啊，或者困难的地方，那就是人要否定自我，这是人可以付很多代价而愿意去保留这件事情，而不愿意面对否定自我这件事情，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加拉太人为什么会接受律法主义呢？就是又从否定自我的那一个福音的里面，又回到律法主义的肯定自我的这个里面。那么，肯定自我的里面，自然就有一种骄傲的满足啊，因为我做到了嘛，啊。那么福音里边是说你做不到嘛，你只有谦卑悔改嘛，是吧？所以一个否定自我，一个肯定自我，是吧？所以律法主义啊，在咱们现实教会当中也非常容易被人去接受。那么这个呢，就是高举自我啊，你看我做的不错啊，是吧？我都做到了啊，来走肯定自我的道路啊，这个呢，人的深层里边是有一种满足的，但是深层自里边真正否定自我是件痛苦的事情。那么主耶稣为我们做到了，他也让我们来跟随他，是吧？这个才是基督十字架真实的含义。好，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 所以一节经文啊，里边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啊。这里边关键一个词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我们怎么理解啊？这个耶稣被他钉十字架，我们要对这个问题非常准确的了解。希伯来书里边说了一句话啊，耶稣要这个他要拯救牺牲自己啊，要拯救那一些一生因怕死做奴仆的人。所以那个怕死指的是哪个死呢？弟兄姊妹，我个人认为啊，那个不是指的我们最后肉体的死亡，而是指的我们向着罪的死。啊，我们不愿意向着罪死。为什么我们怕向着罪死呢？因为我们怕失去我们在罪中可以得到的享乐。所以人要追求自我肉体的满足，而不愿意把自我肉体的这个欲望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才是一生做了奴仆、罪的奴仆的根本原因，就是被罪的快乐而驱使，啊，肉体的享受而驱使，是我们成了罪的奴仆，因此也就不服神的律了，啊，不服也不能服，啊，因为肯定自我嘛，对吧？要追求这个不肯放弃最终之乐嘛，啊，以自我为中心嘛，那么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吗？是不是清楚关于我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儿？他向着一生向着罪死，所以我们今天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指的就是这个概念。好，如果大家还在思考啊，我们继续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提出来啊。第二节，保罗就说了，我只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弟兄姊妹注意到这里边有两个字啊，是底下有点点点的，一个就是灵啊，圣灵前面这个圣字，下边它是有点点点的。第二个呢，就是听信福音，这个福音下边是有点点点的，这个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那么保罗问的这句话到底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加上了这两个字，就使得我们对于这一节经文的真实含义，就在中文的语境里边啊，产生更深的困惑。弟兄姊妹对这经文怎么理解的？我只问你们一件，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吧？就是内容，就是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个问题到底要问什么？首先，你们受了圣灵是指的什么意思啊？受了灵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指的圣灵充满吗？受了圣灵是什么意思？受了灵是什么意思？下边又说啊，哎。
是不是因为受洗的那一刻灵，我们就受了灵了？
受洗的那一刻，我们就受了灵了。那么受
了
灵，怎么解释啊？怎么理解？说的更清楚的，怎么叫受了灵了呢？
耶稣就是那灵，
就是灵是我们的印记了，变成。
好，下面说，既靠灵入门啊，还要靠肉体成全吗？下面你们真的是这么无知吗？这个无知和前面这个无知两个字是一样的，其实是愚昧啊！你们真的这么愚昧吗？ 不光是无知，好像就是不懂嘛，知识少，对吧？它不是指的知识少，啊，是指的很愚昧、很愚蠢，是吧？这是一个思，这个一个逻辑问题。我们用更容易理解的话啊，我认为更容易。如果弟兄姊妹认为不容易啊，那这我们再来讨论啊。其实你们受了灵，是指的我们重生的那一刻。重生的那一刻，就是我们的灵活了，对
这么
吧？
牛吧？
啊？所以，神把重生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是我们得到了灵的复活，灵的重生。所以保罗说是因行律法吗？对吧？这个的还是因听而信呢？这里边有一个信福音啊，这个话并没有完全错，但是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它这里边的听和信是两个重要的动作。其实这个听里边，它已经包含着福音了，对吧？而这个信这个字，它是一个听的结果，对吧？那么从这里边呢，我们从中文这里边就听信福音啊，这个从这个文法语法上来看，对吧？是听和信都是两个动词，是吧？然后呢，它的宾语。都是福音，听福音而信福音，是吧？我们看这个话，这个句子按照中文解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原文里边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因为你听了福音而进入信仰。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清楚啊？说是因着听而信呢？其实这个信是听的结果，没有福音这个字啊。那么它的真实的。他，我觉得他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律法啊，律法是一个系统，咱们以前讲过了啊，就是人这个靠着自身的力量，按照律法的标准做到律法的要求，能够与神和好，解决罪的问题。而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开始就罪已经。从亚当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已经有罪了，所以律法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对吧？后边说，若不常按照律法书上去做的，就必受咒诅。然后如果做的话呢，就是因行这些事啊，因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因为已经死了。这个前提是你活着，你保持行律法，不犯罪，就像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那是有意思的，对吧？你不死，可是现在你不能因着行律法而解决已经犯过的罪的问题啊，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走不通的路。所以我们得了重生，是因着我们做到了律法的要求，罪是我们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就重生了吗？努力遵守律法，我们就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吗？这显然是不对的，而是因着听了福音以后，进入到信仰状态里边去。这个信仰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这个进到我们里面。首先接受主耶稣的赦免。知道吧？他为我们的罪舍己，我们接受这个赦免，接受这个赎价。然后呢，这是第一步，这一步还不够，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让他的生灵进到我们里边来，然后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彰显，使我们靠着他来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律法的，在律法里边的人和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人。其实愿望可能是一样的，就是都想要得救，都想要摆脱罪，对吧？ 那么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律法主义的理念是坚信我靠自己的能力能做到，是吧？而因信称义的这个不是，是把自我放掉，让承认我不行，然后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接受基督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自我主这个选择权的这个选择里头，我们选择来顺服他，来依靠他，投靠他，听他的话，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不受拦阻，对吧？所以我们对神的灵不说 no， 对吧？完全顺服。那么因着这个，神才算我们为义。那么在今天的很多基督徒的信仰里边，只强调前半部分，而忽略后半部分。那么前半部分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嘛，就是你信耶稣啊，耶稣赦免你的罪，你接受这个赦免够了啊。那么下边呢，我们所谓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只是还是他在外面是主，我们还是我们其实不是的，是我们要钉死，是他在我们里面做主，对吧？是因为我们这个保罗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心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显然不是愿望问题，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了。那么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我缺乏了什么呢？弟兄姊妹，我缺乏了什么？
能力。缺乏能力。
哎，感谢主啊！我们缺乏的不是不犯罪的心愿，而是缺乏了控制肉体欲望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在被造的地位上，我们不具备这个完全控制自我啊，这个 self-control 这个能力啊，是吧？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才苦啊，是吧？我们想这样，我们做不到，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神算我们为义，不是把我们的罪赦免了就完了。如果赦免了就完了，我们在继续犯罪的问题上，我们还是没有能力，这个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的灵完全有能力胜过罪恶。所以只要我们接受他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顺服他的灵，让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受拦阻的显明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保证我们将来不再犯罪。那么神就因此答应，凡是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有罪，接受耶稣基督把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这个赦免啊，更重要的其实是接受耶稣基督啊，
没声音啊。
我因为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这样吧，现在11:02，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到11:15啊，11:15。然后我们回来呢，针对这一段经文，我们再进行一点点的补充分析。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啊？这个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地方啊，就是神称义我们的依据啊。他为什么会让我们因信称义呢？对吧？所以我们要这件事情要弄得非常清楚。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休息一下。